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是在主里的亲子关系。这个月是我们教会今年的第二个月的家庭月。谈论到家庭，我们常常会选到一句话：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有时候比国家还难治理。有一位妈妈，她去报了游泳班，去学游泳。那个教练就问她说：“你为什么要来学游泳？”她说：“我的儿子现在在谈恋爱了。”有人开始笑了。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儿子为难，因为全世界的男人最怕的一个问题是，你妈妈跟我掉到水里，你要救谁？哦，他竟然救他妈，当然他妈觉得我不想为难儿子，因为结婚之后说救妈还可能还有的救，如果结婚之前就说要救妈的话，可能对方就赌气走了。所以这个做妈的呢，就说我不想为难我的儿子，所以我学游泳，我自己会游泳，等我跟我儿媳妇掉到水里面的去，我还可以帮忙我儿子把他媳妇捞上来，所以这个比较好一点哈。当然这是一个很积极的哈，如果不积极的呢，回答一不小心可能就要回家跪键盘了，现在搓衣板都找不到了。在家庭里面，我们常常要面对许多的问题。对不起，我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并且在家庭当中所要承担的责任非常类似十字架，因为我们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我们夫妻，我把它比喻成十字架。当然这个十字架也许没有像耶稣所背的那么难了，但是也是够难的，也是够难的。上面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父母，我们要去孝敬，底下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儿女，我们要去养育，中间我们要面对夫妻，我们如何的来面对，如何的来协调。如果做不好，你就焦头烂额；如果你家庭没有处理好，你所有的工作事分你都不能专心，你去到公司，去到工作单位，你的心还在家里面，因为后院起火了。到底如何面对自己的家庭呢？这个十字架每一个人都要背，别人帮不了你，你都要自己去面对。神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个十字架我们怎么背呢？感谢神，他不是只是要我们去背。许多时候我们面对难题是我们叫我们做，但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但神常常，不是常常，神总是在教我们，叫我们背的时候，他也教导我们如何去背。神有给我们方式跟方法。有关于夫妻的教导，我在二月份讲道中已经跟大家一起思想过了。我这个人的习惯是讲不好的事情喜欢讲自己的，因为揭老底不要揭别人的，揭自己的比较好。当然了，不是说我常常可以沉浸在那个犯错误当中。夫妻关系顺便再谈一谈，很短的时间， 我刚刚结婚的头两年，哦，那个日子有点现在地狱当中，哦，那两年真的很难过。因为什么？我很独立，我自己在外面读书，做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自己活了十几年，好快活。师母比我更独立，在北京很独立，并且我是在北京美国读神学的，他是在北京教神学的，所以他比我资格还老。当我们都很独立的时候，在一起，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没像别人谈恋爱谈很多实际的，我们谈恋爱好属灵的，我们都研究神学问题的，最热火的时候一天讲八个小时的电话，热恋的时候讨论的还是神学问题，可是一到实际生活当中去，就会发现柴米油盐每一样都冲突。所以那两年磨得好辛苦，但两三年之后呢会好一点的。现在我们常常拿以前吵架的事情来彼此调侃，一个美好的回忆，但是当时呢啊，有上吊的绳子都想挂上去了，好难的这个过程。我喜欢讲我失败的过程，挣扎的过程，是因为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现在能够改变，当然还是有问题，当然好像已经一年多没吵架了，有时候也蛮思念吵架的。慢慢的你可以，当我们愿意努力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的时候，去努力，我们是越来会越好的。这是一个亲身的经历，不是很抽象的。今天所要谈论的不再是夫妻的关系了，今天所要谈论的是在一起思想如何孝敬父母跟养育儿女。孝敬父母养育儿女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不可能在这短短的40分钟、50分钟的时间讲得很透彻。我已经在周三的祷告会已经开始讲了，周五的查经班里面在讲了，今天讲第三次都还远远不够了，远远不够。但是我们今天也借着以弗所书第六章的1-4节跟大家来思想这个两个很严肃的问题。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他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是属主丰富的短短的4节经文又把第3节给漏了，3节跟4节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圣经里面就是把2跟3摆在一起。短短的4节经文在谈论这个家庭当中两个最严肃的问题。首先他在告诉我们，在主里做儿女的，在主里如何做儿女呢？在主里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听从，听从是比上文的顺服的语气更为重一点。之前我已经解释过，顺服，顺服是平级的，平等的，是可以彼此顺服的，是有选择的。听从是上下级的关系，是没有选择性的，对父母是上下级的关系，你要听从父母，你要听从父母，这样的要求他说是理所当然的，意思是说并不难啊，也不过分，是非常自然而然的，所以他说是理所当然的。这也不是圣经独特的要求，这原本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的要求，不是说因为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成为基督徒你才要听从父母。所有的文化，不管你是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还是西北文化、东北文化，所有的文化都在告诉我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听从父母，即使不是基督徒，也要听从父母，听从父母。 可是这个世界呢，我们呢，越来越多的人不听从父。有些人会说，哎呀，没办法，他翅膀长硬了。但是圣经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堕落，圣经早就预言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这应验了圣经的预言。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 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半毁半毒，会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但指出来不是说，哎呦，那你们就同流合污吧。指出来乃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要告诉我们要去改变，要我们去听从父母，我们去孝敬父母，要我们去聆听父母的教训。听从，并且圣经告诉我们，听从是限制在主你的，所以这个听从就不是盲从，这个听从就不需要，是需要我们去分别的。如果父母的命令是儿子去做明显违背神的事情，做儿女的一定要顺从神，而不是去听从，而不是他的父母。因为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在这里听从父母是有一个什么限制，在主你听从父母。更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说在圣经当中按照神的教导去听从父母。我们人在长大过程当中，难免会有我们自己的主见，会有我们自己的新的认识。更是如果你信主了之后，可能你的世界观、你的信仰观会跟父母会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就跟他拍桌子，我们就跟他吵架吗？不是的。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有跟父母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应该以谦虚恭敬的态度向父母解释不听从的原因，尽量取得父母的谅解。我跟师母结婚的第一件事情，遇到都还没结婚，我们就碰到一个好大的难题。大家都知道师母是朝鲜族的，朝鲜族的大年重大节日是要对父母行大礼的。我母亲也知道那个行大礼是怎么行的，那个行大礼是要跪下来的。遇到了好大的难题，对我来说，我要回北京结婚之前，我母亲就再三交代，你绝对不可以跪的。那到底我要听从我的父母呢，还是听从我的岳父岳母？好大好大的难题。所以我就跟师母先三年，哎，可不可以我免俗一下，我不要跪。感谢神，这个好处理，因为我的岳父岳母也是基督徒。当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他说啊，那好，这个免了，啊，很快过去了，就免了。免了之下呢，但是他又说，啊，如果回到老家去，回到延吉去，我们总要去请亲人吃饭嘛。面对老家的长辈，我就不敢保证了。我就跟我母亲说，啊，婚礼你担心，你不用担心，不会有跪的这个礼节。可是呢，我也很坦诚的说，回到老家就不敢保证了。但是我妈还是一通电话过来，必须不可以跪。 那你怎么办？我们就先机行事吧。所以就回到延吉老家的时候，开始请客吃饭，那个过程我就不说了，要不然大家肚子饿了。等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妈就一通电话过来了，你跪了吗？我说妈，我整个吃饭我都跪着的。她说啊，你叫你不要跪，你连吃饭都跪。我说如果不跪着我都吃不下去，因为朝鲜族的是坐在台面上的嘛，他们盘着腿吃饭嘛，那桌子矮矮的嘛，你们看过吗？矮矮的，你哦，韩剧现在很流行啊，盘在那边腿吃饭。我坐在那边，我肚子又有点大，一挤油一压，胃都没有了嘛。你什么都吃不进去了，所以我要怎么吃？我就跪起来嘛，跪着肚子就顶起来了嘛，然后就开始吃了嘛。接下来啊，什么敬酒啊、敬茶啊、敬什么的。整个过程都跪着的嘛，也没有人去要叫我特别跪或者什么样。许多事情是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的，我们可以跟他们说明。当然有时候你要跟父母说明，他们要去改变那个老传统很难，但是你还是可以继续去说。但千万要避免的是不要用过于激烈而无理的态度啊，觉得你们太老了，太落后了，哎呀，你们要进步啊什么的，这种责备的话，你可以耐心的去解释，更不以免主的名受到毁谤。你跟父母吵架，你没有好的荣耀，你没有好的名声。有些时候先等火气降下来之后，再慢慢的去解释，要不然先把这件事情先搁置一下，先搁置一下。更不可以轻蔑的贬低的言语去回应父母，觉得说哎呀，你们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啊，或者怎么样，或者你不要干涉我们的内政，那你就一下子把他推到门口去了，好像这个家就不是你的，不是他的家了，等等的这些，我们应该尽量的去免，去避免。第二个，我们要存着一个孝敬父母的心，这个心是在我们内心当中。我们对父母，你是存着孝敬父母的心呢，敬畏的心呢，还是存着害怕的心？比较传统的家庭，全家静了，因为爸爸要说话了。这个一来你就害怕了，你不是尊敬，你是怕。许多时候我们对长辈是怕，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是孝敬，是尊敬在先。我们是存着一个尊敬的心，而存孝敬父母的心是在今生，而不是在身后的追思。这是中国文化跟基督教文化最大的不一样。我们在谈论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谈论今生要如何的去使他们过得生活愉快，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有天伦之乐。而中国的文化当中更加着重哪里？祭祖，这是深厚的，怕别人说你不孝顺，甚至也会把生养孩子带进来。无后为大，不孝无后为大，所以使得许多的孩子很大的压力。但我们要扭转，基督教的信仰在告诉我们，孝敬父母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我有时候跟我父亲开玩笑说，哎呀，到了天家就要委屈你了，你只是恩典兄，你到了天国就没有这种辈分了嘛。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好吃亏的，神没有孙子的。在活着的时候， 孝敬与听从是相辅相成的。你说你很孝敬父母，但是你不听从父母，那是真的孝顺吗？所以孝敬父母是听从父母，孝敬是听从父母的力量。因为你要孝敬，所以你就要去什么听从父母。当然是有所分辨，有时候是可以去协调的。而听从父母解释了什么叫做孝敬父母，所以他把孝敬父母给诠释出来，给表达出来，那你可以听从，那你可以显示出来。孝敬父母包括哪一些方面呢？首先第一个，顺从自己的父母。顺从父母容易吗？不容易的，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中国文化之下的，特别是你来到美国之后，你要教导你自己的孩子，诶，如果是你的父母来帮你当孩子，他们有自己一套哈。我们就拿最简单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老一辈的喂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会怕他烫或者什么原因，会先把那汤勺的东西自己先尝一下，然后再喂下去。你们见过吗？你会觉得，哎呦，你把病毒传给孩子了。那你要怎么去顺从？会有冲突的，会有不同的意见，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我跟师母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约定，我们怎么去处理跟父母的不同意见呢？如果是跟父母相反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各自面对自己的父母。我去跟我父母谈，师母去跟他父母谈，即使有时候生气，有时候吵架，但那个因着是自己亲生的嘛，很快就过去了。他跟我岳父岳母谈的时候，我就闭口不言，我比较容易闭口不言，因为他说什么我也听不懂，因为他们说的是潮语，所以他们在讨论他们 那边的事情，我从来是躺在旁边看我的手机的，但是我也参与，我不说话。来到美国，师母就会闭口不言，有什么不同意见的我们不说，他不说，由我来说，由我去说服。如果是送礼的，送东西的，先同意见的，支持的，共同的啊，计划要哪里去旅游的，他可以去说，并且刻意让他去说，因为这是好事，建立感情的，这是交叉式的。如果我们可以试着尝试着这样去做，你会看到这种顺从会比较容易，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比较容易化解，而不是加深。许多时候更糟糕的是什么？一有不同意见，一冲突，哇，三姑六婆什么都加进来了，变成两个家族的大战了。那个是一定要避免的。第一个是顺从，第二个是尊敬父母。特别是在北美的华人，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优秀。我在北京讲课的时候，我说我很害怕回我的母会，他们说为什么？你说我的母会就是这么高级，随便扔个石头砸到三个博士，都是人才，甚至我说都是人精，人中的精华。哎，越精华的人，自我主见越强。而我们的父母是否有我们受过我们这么多的教育呢？是否有接受这么多的新的知识呢？也许没有，但是我们要从心里面尊敬他们。他们辛辛苦苦把我们养育出来，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虽然也许在知识上面他们可能没有，能力方面没有我们这么强，但是我们存着一个 尊敬的心去敬重他们，我们也要照顾他们，照顾他们的心灵、怜悯、身体的需要。特别是在北美，父母来的时候，我说一个比较重的话，叫做好像有点变残疾人哈，嘴巴变哑巴了，因为不会说英文；腿瘸了，因为不会开车；好孤独，因为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很孤独。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我们去照顾，去帮助他们，去填补他们的语言上面的，让他们可以重新开口说话，带领他们出去 shopping， 出去逛一逛，很多神所创造美好的天地可以去看一看，多花点时间。如果没有办法住在一起，其实很好，美国的老人院，是我常说美国的老人院今天是一个很好的照顾父母的地方，但是二十年前就不一样。二十年前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在分析在北美的老人住老人院的情形。二十年前北美的父母被送到老人院去之后，在半年内一年内过世的比例非常高。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被父母抛弃，被儿女给抛弃了，他们觉得我们去那边等死了，生活没有意义了，就是混日子了。而今天呢，而当时的研究报告，美国人的父母去了老人院之后越活越快活，而今天就已经有点像二十年前的美国人一样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华人他们可以聚集在一起，他们可以有很多的活动，一起查经，一起出去郊游，有很多的中心书，他们在一起比在家里面等着儿女们下班要快活得多。所以今天的在老人院越活也 越好了，越活越快活了。你要看时代的不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总归我们有一个心，是如何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起居，他们的身心灵。最后一个，面对我们的父母要有耐心，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你要有耐心，面对这传统文化的观念。我在这边再漏一点我们家的事情，我要搬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家不适合我邀请弟兄姐妹过去，老的传统，我们家，我父母的家东西太多了，什么东西都不舍得扔的，我要扔就像割他们的肉一样的，不能扔的。我去年 把他们的两个桌子，我看换了好几年了，把它扔掉。今年我一搬家，我妈妈的一句话还显着去年我扔的桌子哈，你看现在需要了吧？你扔了没有了吧？啊？然后我就把他带到我的新家，说：“妈，你看这个桌子，比扔的还好吧？不会没有的，不会没有的啊！”所以你会看到，有时候你要耐心去面对，要改变他们世界观。你教他们用智能手机、iPad、电脑，要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闭着眼睛刷刷刷就学会了啊！我们的孩子们就更会了啊！但是对老人呢，他们心中有一个恐惧，那是高科技的，那是我不懂的，那要用英文的哈，你就要耐心的去开导，去教，去帮助他们去熟悉，去熟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要告诉我们，让父母感觉到愉快，让他们可以愉快，让他们可以安度晚年。其实也可以很多充实的，在教会当中有很多充实的方面，所以我们孝敬父母，我们可以从，当然还有许多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在今天完全讲，但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思考。 去思考，并且告诉我们说孝敬父母是带有允许的诫命。十诫中与人有关的第一诫，既是诫命，就不是选项，不是说我可以选择我要做或者不做，而是必须的，这是神的诫命。犹太人曾经用奉献来给神来代替孝敬父母，都受到耶稣的责备。耶稣说，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也就是献祭，到圣殿里面献祭的，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所以我们也不可以以哎呀我教会里面很忙而不去探望父母，也不可以说我工作很忙不去探望父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排除掉，可以使得你不去孝敬父母，没有，不可以任何理由去拒绝。并且这个经文也很特别，是带有奖赏的。我们常在教导说做好人啊，这是你的本分，你总不会看到警察哇灯一闪把你逼停下来，然后警察过来说哇发给你一个良好驾驶证，哦，我看你常常不犯规，会吗？不会的，那是你理所当然的。原本孝敬父母就是这么理所当然的，但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还特别用带有奖赏的再世长寿的这个祝福，为的是使我们更看重孝敬父母。圣经除了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也在告诉我们十字架的这底下的这个，我们要总要做父母的，我们总不要十年媳妇熬成婆了，我受了苦之后 我要回来了，不是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要在主里面如何的做父母，在主里面如何做父母。首先第一个他谈论的是不要激怒你的儿女，主要说在这边说不要惹儿女的气，新译本把它翻译成激怒比较现代用词，也就是说不要用不合理的言语或行为去惹动儿女们进入到愤怒的状态当中去，以至于在他们心中产生一种持久性的怨恨，乃是要很好的去教导他们。所以做父母的应该避免以下几件事情，这些事情会惹动你的儿女的怒气，会激怒他们。首先第一个，不要管教过严，定下难以达到的标准。神给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每个阶段有他自己的能力的范围，你不要拿你的标准来要求他们。神也给每个孩子他有不同的天分。哦，最近看到那个视频，三岁的孩子那个弹钢琴弹得好美哦，人家说肖邦在世哦。我妈妈也是弹钢琴的，我告诉你，我小时候做的最狠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小提琴一巧剁掉了，我五音不全，我弹不了，我不感兴趣，我跟他们抗争，最后一次痛快被打得很惨，但从此不再逼我学琴了。但现在也有点遗憾，看到诗班啊，看到什么，有时候出去讲课找不到诗琴的，我在想小时候学一学也不错，现在总归可以凑合一下。但是我在这边说，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培养他的兴趣，但是你不要强迫过于。有些呢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还不足，你要求他们。曾经有一个男孩子在门口哭，我们问他你为什么哭，他说我爸爸打我。为什么打你？ 因为我爸爸说我要去邻居玩一个小时，我爸爸批准了，我就去玩。等完了之后，他突然冲进来，很生气的把我拉出来说，玩得这么晚就打我。我们就问他说，那你爸爸不是叫你一个小时吗？那你怎么那么晚回去？他说，叔叔，一个小时有多长？我们知道一个小时有多长，他不知道。我们用我们的知识去限定他，但是你没有发现他，原来他不知道一个多小时是多长。我的小外甥女来我家里面，我那天熬夜备课，备到早上五点才上床睡觉，他八点就起来了，把我踢，大懒猪起来，大懒猪起来。我就起来了，睡眼惺惺的跟他说，润润，再给大大十五分钟好吗？我再睡十五分钟。他说好，很高兴。过没两分钟又把我推醒了。我说十五分钟，他说大大，什么叫十五分钟？我说啊，来来来来来，我就拿一个时钟摆在他面前说，这个长的这个走到这个位置你再来找我。哦，他知道这是十五分钟了。你要这样教他，所以他就盯在那边，盯着那个秒钟，就走十五分钟，准时的来把我摇醒。他知道了，从此他也学到时间是什么计算的。我们要按着他们的标准，我们要言而要避免言而无信。我们答应他们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答应带他们去游乐园，答应买什么东西，耽误了就赔礼道歉，然后一定补上，或者有什么安排。所以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教导是在你的行事历上面，你有一天下午是给家人的，你那个要记下来。如果有什么紧急的事情，你可以挪的，你给家人，你答应了。我们还要言行，避免言行不一。你不可以整天晚上熬夜上网看手机，你要求你的孩子不要上网看手机，要按时睡觉。你不可以来到教会每次都迟到，你叫你的孩子上课要不迟到。他们看在心里的，现在我怕你，我说了一说不好接了你的臭底子被打了，我才没那么傻呢，但是心中就记着了。他们不是不说，不是不知道，而是记在心里。所以你要给他们有一个好的榜样，你不要在情绪失控的时候去教导孩子，因为那很容易发泄，变成发泄。你也不要全家比较，整天拿别人的孩子来跟你比，丧失他的志气，其实他在心里很愤怒的，很愤怒的。我们老家有一个家庭，都同一个教会的三个儿子，在刚刚恢复高考的那一年，三个都考上大学。我那个时候还读初中，我妈就跟他说，跟我说那个三个人说了好久，从此我对那三个兄弟就是我心中的痛。我很讨厌他们，即使他到北京上我的课，他也没在服侍，我在北京教神学，他来上我的课，我还跟他说了，我小时候最恨你的，因为我妈整天拿我跟你比啊。我们不要去消灭孩子们，拿他跟别人去比较，这些都会使他触动他的怒气。有时候他不敢表达，但是内心里面沉淀下来，那个怒气就变成厌气了。我们要好好的去教导，教训有许多的方面。这它包括你要去塑造陶冶儿女的心灵、灵命、道德行为的整个过程。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边展开谈论很多，但是感谢神，你可以借着箴言，你借着诗篇，就是圣经的一些章节，你可以去很好的去看，特别箴言里面有我儿你要如何去做，有22次， 告诉我们怎么去教导孩子，这些都是做父母的工作，父母有责任监护照顾护卫自己的儿女的，就是我们要去做的。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要警戒，警戒是以教训类似，但警戒比较偏重在口头的教训，口头上面的，向孩子们说明立场，我们的立场是什么，你为什么，我为什么现在叫你做这些，要解释清楚，而不是说孩子有嘴只是吃饭不能说话。我们闽南话说小孩子有耳听有嘴不做声，有耳听有嘴不能开口的，用前置性的，乃是你可以跟他们说明，可以讨论，说明你的立场，讲指出对的是怎么样，错的是什么，可以讲解的。你不要以为孩子们都很小，根据发展心理学，2到3岁的孩子就已经完全能够听懂你说的话了，是可以沟通的，就可以说明的。你要鼓励，要劝勉他们，并且他告诉我们说，只要照着主的标准，只要照着主的警戒以教训以警戒，只要是对上文不要惹儿女的气的一个转折，这样来说惹儿女的气就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你要只要照着神，所以是进一步的提醒所有的基督徒父母，我们不仅仅只是道德规范中将儿女养育得中规中矩而已，这还不够，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什么，要教导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才是比其他的更重要。我记得将近20年前，我们邀请曾嘉宾牧师来到 CCMC 讲道的时候，他就讲自己的见证。他说从小他的父母在他的大脑里面给他构筑了很强的圣经的根基，使得他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无论遇到什么风波风潮，什么新的知识都装不进他的大脑里面。他见识过太多太多的其他的似是而非的思想，他说都没有办法改变。虽然在成长过程当中也有叛逆期，但是那很快就被 圣经的言语给战胜了。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否给他从小构筑一个呢？其实我很感谢神，我们的儿童部做的其实在这方面做得很好，非常好。我们的孩子有时候跟他们说话，他们的圣经很熟的，就是神对我们教会的祝福，神对我们教会的祝福。更加要教导他们明白圣经的教导，圣经如何教导我们处事为人，怎么去处理，也教导他们要承担责任及给予别人的恩典。很抱歉我说话有时候会得罪人，我先道歉再说，中国的父母在这一方面做得最差的，因为我们恨不得把我们的孩子塑造成我们要他的那个模式，我们太过爱他们了，我们怕他们找不到好的工作，选不好好的系好的专业，将来很辛苦，所以我们把他构筑的束缚着的。但神并不是这样，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是吗？哦，连永死的后果都告诉我们了。神有没有能力把我们所有要去吃的意念想法都挪去，都捆绑住，用他的全能的大能绑住我们呢？绝对有那个能力，但是神没有。为什么没有行使？不是神不爱我们，神乃是要我们什么？做一个有道德有责任的，所以把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自己去选择，选择了之后我们就要去承担那个恶果了。如果对的 就承受了那个祝福。如果错了，我们就要去承担那个后果、恶果。但是神并不是在这边放下来，神接下来就有恩典，在人选择错误的那个时刻，救赎的计划也启动了，神再给我们机会。诶，我们做父母呢，我们是否有效法神这样去做呢？当我们是否愿意我们的孩子们是能够承担责任的，是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当然做父母的在旁边可以劝导，可以帮助他们，给他们恩典。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也是一样，他们面对别的，他还是会给别人恩典的，给别人机会的。而许多时候我们太过爱孩子，我们不容许他们犯错或者选择错误，我们把他束缚住了，我们把他束缚住了。我们也要让他们从父母身上看到基督信仰在父母身上，在他们家中的位置。我们希望他们读经祷告，可是他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到呢？我们希望他们多来教会，我们是否有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看到呢？我们不能只要求他们，而我们自己例外。你是否有言传身教呢？这很重要。从小你要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可以看到，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不是在那边抱怨，不是在那边发脾气，而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可以静下来，怎么寻求神的帮助，怎么透过祷告跟父母一同经历。当他长大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同样可以以此来做，这就是言传身教。感谢神赐给我们家庭，也赋予我们每个人在家庭所要承担的本分。他也教导我们在主里按着神的教导去听从父母的教导，也让我们教诫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对父母只要没有违背信仰的，就应该尽量的去顺从，如果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存着敬畏的心，耐心的去解释说明，更是要好好的照顾他们身心灵的需要。对待孩子，当我们已经身为人母的时候，人父人母的时候，神也教导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怒气，要在主里教导牧养教养儿女，使他们凡事端庄顺服，帮助儿女建立好的信仰根基。好的信仰根基比任何其他的知识财富更重要。倘若我们尽我们所能的为儿女提供各种最好的教育、最舒服的生活环境，申请到最好的学校，可是他们却远离基督，这应该是我们最大的遗憾。当我们千方百计的去投入到教会领人归主，委身在教会的服事，可是我们的孩子却远离基督，远离神，这也是我们极大的遗憾。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为教会的每一位孩子守望，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好好的照着主的教训警戒教养我们的儿女，让我们每个人彼此守望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孩子都不离开基督的信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孩子是神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你要我们持守住，但这更是神你的产业。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加清楚明白圣经的教训，如何的来带领帮助我们自己的孩子，如何的为他们守望， 如何的在他们幼年的时候就建立一个好的信仰的根基，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存着一个孝敬的心，让我们可以在主里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神你的诫命，你要我们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在他们还在世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提供一个舒适的合适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可以在晚年的时候可以继续享受人生，享受生活。求神你来帮助来带领我们，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